章罗马书第十六章，再上二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今天的题目是大能勇士固守真道，圣洁相连。大能勇士固守真道，圣洁相连。那这一章仍然是大卫在临终之前为神的殿，将要建造神的殿，分派守门的班次。守门的也是利未人，这些利未人是专门的，他们的职责就是要谨守各门，这是一个紧要的责任。守门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为了防范仇敌，为了保守神的殿，保守神的教会，所以需要有人特别的在灵里警醒，做主破口的人，在灵里做守望祷告的人，这就是守门的意义。所以在大卫的年间分派守门的班子，在这章里具体的讲所有守门的这些个族长，他们是担当供职。所以守门的都是精明的谋士，都是大能的勇士，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讲到掌管府库的利未人，这也很要紧。掌管府库就是一些个圣物所存的圣物的这个地方，是神殿里的府库，是属灵的宝贝，实际也是守道的人。最宝贝的东西就是神的道，属灵的丰盛，就要守得住，要真正警醒。后面也讲到利未人有做事师、做审判官的，官长事师也要忠心，里面要有神的话，又有神的判语，才能够做官长、做事师。所以这一切都是紧要的责任。大卫分配利未人有不同的职责，都要忠心，都要警醒。那边呢是罗马书最后一章，我们看罗马书的最后一章，这章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亲切问安，一一问安，同时勉励教会务要圣洁，还要相连。他为什么一一问安呢？说明保罗真正的在主里面与他们相连，而且勉励他们彼此问安，一定要圣洁，一定要圣洁。同时更重要的下面一段就是提醒他们要防备假道，信心坚固。所以两边相对，使徒保罗就是一个为神的众教会做守门的人，他真是为众教会守门。他这样的警醒、忠心、勇敢、卫道，可以说是为教会昼夜警醒、防堵破口，是忠心到底。所以这样守门人，前那面是守门人，这边是告诉我们具体的一个榜样。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使徒保罗，他就是一个守门人。你要做守门人，就要学习保罗的榜样。他为教会是时刻警醒，昼夜为他们代祷，在灵里看透一切。所以什么是守门的？就是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守门的意义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和十三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和十三节讲到执事长老，特别提到执事，你要有什么？你要有存着清洁的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自己里面不圣洁，你也守不住门。守门一定要分别为圣，存着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而且呢，还提到那些善做执事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是大有胆量，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是大有胆量。所以做守门的的确是要肯付代价，肯牺牲自己。所以什么叫守门的？就是固守真道，守住主的道，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能够让主的道受到亏损，主的道受歪曲，主的道走了样或者变了质。固守真道的意思也是防备假先知，谨防假先知。守门的人就要灵里警醒，试透魔鬼一切诡计，捍卫真道，防堵破口。守门的人我们想想非常重要，你必须被圣灵充满，被主的道充满。因为圣灵充满的人有谋略、有知识、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才能够守住门，不然的话很轻易上当或者受贿赂、殉情面。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一面是守门，一面是问安。保罗在写信的 众人说积极的问安，说明保罗是为每一个他所问安的人积极警醒，他知道他们的光景，鼓励的、勉励的、称赞的，所以保罗是为他们付代价，为他们做守门的，所以他有资格向他们积极的问安。守门的意思就是防范，要防范仇敌，这些人们要坚固信徒。保罗呢，保罗的信跟他问安，这个信的后面一段更重要的是要坚固信徒，不要被那些个假道立端、那些个别有用心的人所离间，要躲避这些人，要防备这些人，要真正的靠主能够坚固，而且能够得胜，能够践踏仇敌。所以两边相对，守门与问安。保罗这个功能，他真的是联络性教会，借着问安使教会能够联络起来，彼此也联络起来。好，现在我们分段，19节对16节，小段是6节对5节。我们现在看19节对16节，第一段，大能勇士警醒守门，亲切问安。大能勇士警醒守门，亲切问安。好，现在我们就看一下1节到19节，因为整个这一段是守门的班次，守门的班次。第一节，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可拉族啊，这里守门的班次是包括可拉族和米拉利的子孙，这是关于守门的。可拉族里面呢，有亚撒的子孙米斯利米亚，他的许多儿子。就是第二节开始，米斯利米亚他的儿子一共是有7个儿子，都是守门的族长。从第4节开始是俄贝以东的儿子，俄贝以东的儿子有8个，底下还有包括他的子孙，这些都是守门的。我们先看第1节就特别提到可拉的子孙，我们知道可拉是探长的这个领袖，公然的召集了这么多人来攻击亚伦、攻击摩西，是个叛逆分子，结果受到惩罚。但是可拉的儿子能够什么？能够另有一个心智，分别为圣，不在父亲的罪上有份，所以蒙纪念。在民数记26章就提到了，可拉的儿子们能够被赎点，能够被赎点，说明他们没有在可拉的罪上有份，也没有遭到可拉的刑罚，所以他的子孙是蒙恩的，是蒙福的。所以我们也认识，我们的祖先都是叛逆的，我们现在只要真正能够守住主的道，那你照样蒙神纪念。这个米斯利米亚这意思很宝贵，是主的盟友，主所报仇，一切所做的让主来报仇，主的盟友。他的长子是撒加利亚，是神的纪念。所以这些守门的呀，最要紧的，我们要跟主特别亲密，你才能够做守门的，你才会明理看透，你才会在宝座前有权利。所以神的盟友，主的盟友，儿子的名字是神的纪念，撒加利亚，次子是耶别，是神所认识的，神所认识的。第三个儿子希巴蒂亚是主赐给的，是神的份，是主赐给的。第四个儿子是耶提涅，是神所赐的，这处处都没有什么可夸，都是神的恩典。第五个儿子叫以兰，以兰是隐藏，所以做守门的你一定要学会隐藏。如果你显露自己，你可能就要留破口，可能就要失败。第六个儿子约翰乃是神所恩赐的。第七个儿子是眼向神看，叫以利约乃，眼向神看，这个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那你才会也会在灵里查看仇敌。所以到第三节为止，这是米斯利尼亚的子孙，是可拉的后代。下面俄贝以东，又讲到俄贝以东，俄贝以东的长子是示玛雅，是神听到，神听到，这些都是可拉的子孙。俄贝以东也是可拉，就是也是利未人，可拉就是利未人，都是可拉族里面包括的。第一是米斯利亚的子孙，第二是俄贝以东的子孙，他的长子是示玛雅，神听到。第二个儿子是神赐的约瑟法，第三个儿子是约西，是主事弟兄， 儿子上奖是赏赐，赏赐。第五是拿产业，是神的恩赐，他处处都是看见是神的恩典。第六个儿子是亚米利，是神的亲属，神的亲属，与神的关系最亲密。第七个儿子以撒迦是奖赏，第八个儿子是比乌利泰，是主的赏赐，主的赏赐。因为神赐礼赐福于俄得以东，这里特别提到，所以后面俄得以东的子孙有62人都在守门里有份，而且个个都是勇士。所以这里特别讲俄得以东。其实俄得以东的意思是以东的仆人，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原来是以东的仆人，是肉体的仆人，是不能够得胜的。但如今呢，你能够转过来，你就能够做守门的，不再做以东的仆人了。本来的意思并不好，以东的仆人，这是俄得以东。这个俄得以东和那个约柜接进来的是两回事，那个是加特人，那个是非利士人。这个俄得以东也非常蒙恩，所以告诉我们说，他有几个儿子都是大能的壮士，掌管父亲的家。他们能够是守门者，也是玛雅的儿子。是玛雅是显得俄得以东的长子，所以说提到了俄得以东的子孙们，他的长子的儿子。下面就是俄得尼、利法义、俄贝德、以利沙巴等等。俄得尼是狮子能力，利法义是神医治了，俄贝德是仆人服侍，以利沙巴是神的恩赐，都是壮士。还有以利户和西马、西加马、西马加。以利户神是主，西马加是主支持，是神扶持。所以第八节说，这都是俄贝以东的子孙，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当然是俄贝以东的第三代，并弟兄都善于办事的壮士，是善于办事。所以做守门的你要善于办事，一个人什么人来，什么人来，想来进来，想做什么，办什么事，你要有智慧，你要有谋略，你要有聪明，善于办事，是壮士。俄贝以东子孙一共有多少？有62人，62人。底下呢，再加上第九节，再加上一节到三节的米斯利尼亚的子孙是有18人，所以你要把62人加上18人，这就是可拉的后代做守门者的班长，这是个组长。底下呢，从第十节大家注意，是米拉利的子孙，是利位的另一组，米拉利。米拉利子孙何萨，何萨是避难所，避难所。有几个儿子，长子是申利，申利的意思是紧紧看守。所以这些都是守门，你做守门人你要紧紧，你做守门人你不能一天老打盹睡觉，要看守。他原不是长子，是这是利他做长子，那更加不配。好比月色，利做长子根本不是长子。次子是希勒家，是主保护，这等等。大家注意11节说，这个何撒的子孙是13人，那加在一起62加18加13，这就是守门的班子，包括可拉族和米拉利族。具体的这个班长有93人，62加18加13，一共有93人，这些都是重要的人，都是神所立的做守门者。所以12节说，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什么是班长？是带头人，是守门的领袖。真正的是守门的领袖，有的地方说是门领，门领也是这个意思。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神的殿里暗办供职，与他们的弟兄，这些每一个班里都要带出一批人来暗办供职，也是不混乱的。守门的人他也会疲乏，所以大家要轮流按班的话，像各守各的班，这是个重要的职任，按班工作。他们都是班长，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宗族撤迁分守各门，具体的分工不同。所以下面有东门有西门啊，不是有东门有南门有北门，要各守不同的门。撤迁守东门的是士里尼亚，施里尼亚的意思是神报复，神偿还。他的儿子撒迦利亚是精明的谋士，撤迁守北门，父亲守东门， 儿子走北门，这是神的安排。让你守中门，你要守得好。你后面讲的中门呢，每天呢要有六个立位人。中门是进出之门，进入出来，这里特别要谨守，守中门。儿子守北门是精明的谋士。我们常常缺少精明，办事办的又蠢又笨，我就是这样，没有属灵的智慧精明。这诗篇119篇是诗人在祷告，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我们需要精明，需要属灵的知识，那你就不至于容易上当，容易受骗，容易被人什么，被人家欺骗诱惑，自己都不知道，那怎么守门？我们不能守门，守门到流破口，守门的是应该堵破口，所以需要精明，所以是精明的谋士。诗篇守北门，一个俄必以东守南门，他的儿子守库房，库房更是重地啊，库房是重地。底下苏聘与何法守西门，两个人负责的是守西门。苏聘的意思是蛇啊，这是我们都是老蛇的后代。何法是避难所，是避难所。西门在靠近沙基利，沙利基门，沙利基门实际就是西门，西门。这就是总而言之，各守各的门啊，它都不是一样的门，是吧？你不管哪一个门，你都要守住，要守住这些门。所以下面说是班与班相对啊，班班相对，就是互相也有一个提醒，有一个互相一个警戒，班班都相对。每日东门有六个立位人，北门有四个，南门有四个，库房有两个，又有两个轮班替换，你看看家里多少，每天就有这么多人，忠心的警醒的要守门。所以西门街道上也有四个，牛郎上也有两个，连街道上都得有，也要有来守门。以上是克拉子孙和米拉利子孙守门的班次，所以到19节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小节，告诉你以上，所以我们读经要读的明白，说了半天这是谁的子孙你要知道，虽然这个名字你记不住不要紧，但你起码知道他是什么，他是可拉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知道是这两个子孙，他们的子孙是不被呀、作为蒙恩的，是作为守门的班长，带领一切守门者，每天都要有十来个人在那里忠心的守门，各守不同的门，都要忠心要警醒啊！我们就到19节，所以在这边请翻过来，翻过来，我们这边看保罗。首先呢，守门者这边就是保罗，保罗就是一个忠心的守门者。所以刚才我还要补充一点，到底什么叫守门者？一面我提到的是新约的前书3章9节和13节，还有就是箴言书27章23节。箴言书27章23节告诉我们，你们对你们的羊群要详细查看，留心料理，这个是守门的。我们不能对自己的教会、自己所创造你的工作一点不详细，样样不知道，要详细查看，要留心料理，清清楚楚哪里有破口，什么人是什么软弱，什么人是什么破口，他缺少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什么，他的软弱是什么，那你就知道怎么一一为他代祷。守门不就是代祷吗？要详细查看，要留心料理，要这样的东西。在旧约里我们看到每一个先知都是守门的，你看以西结先说我立你做守望者，做守门的包括两个守望者，我们知道两方面的职责，第一就是你为人忠心代祷，灵里看透，第二就是警戒人。你看以西结先说的，无论是一人恶人，如果他什么犯罪跌倒，神说你不警戒他，我要向你讨罪，所以我们要警戒人，一面为人代祷，一面还要警戒人，这个是守门的意义啊，守门的意义。所以这边我们看看保罗，保罗是为众教会警醒，昼夜的警醒防范，所以他常常写信就是提醒勉励，让他们防备仇敌。这第一点，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金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举动，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为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所以保罗我们两边相对，我们看看这个保罗他就是为教会警醒，所以他知道教会里面现在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能这个女执事菲比他要到罗马去，如果没有人举荐的话， 没有人介绍的话，你说这个姊妹造的那多尴尬，谁接待，谁关心，谁知道。所以保罗就要做一个赌破口的人，赌破口的人包括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不是样样不闻不问，只管自己各扫门前雪，要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这是守门的。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警醒守门，这边是举荐同工，举荐同工。这个菲比也是他的一个同工，所以他说他曾经在什么帮助过保罗，保罗纪念，而且帮助过教会，所以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所以守门的工作也是做联络的工作，做联络的工作，关心别人的工作。所以举荐那面就是守门，这边是这个菲比也是很宝贵，名字的意思是发光，记住啊，菲比是什么？发光。而且这个姊妹呢，她是什么呀？她是这个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保罗。这个姊妹是一个教会的执事，她也是一个守望者，她关心别人，常常帮助人，素来帮助许多人，而且帮助了使徒保罗，所以保罗不忘记，保罗不忘记这个人。所以保罗提到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接待他，他是教会的一个执事，做执事也就是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存着无愧的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对菲比和那边相对，这边就是为主发光，被举荐。菲比自己有善行，所以他也被人举荐，被人介绍，为主发光，被举荐，对着那门黑罪，对什么可拉的子孙，为与父亲同灭亡。可见的可拉的儿子们可以和菲比相对，他们本身有光，他们正无黑暗，他们与父亲不同又何污。所以那个可拉的儿子们跟菲比可以相对，也是发光。一个发光的基督徒，他就正无罪恶，哪怕是我父亲，我也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这个随和。我们常的人容易随和，倒不是我犯罪，但是呢，你在他们的罪上有份。那可拉的儿子就没有这样做，这都是很好的让我们看到。所以他是对保罗举荐，两边相对，那边可以说是叛逆的子孙，蒙选守门。本来他们的祖先是谁？是可拉，是叛逆的祖孙，但是蒙选，蒙拣选守门。这边呢，对保罗，保罗是罪魁蒙恩，忠心守门。保罗是罪魁啊，结果他蒙恩了，所以可以忠心的来守门。第二节，这边就是接待帮助，他向来帮助别人，所以保罗勉励罗马教会，你们要接待，你们要帮助他。所以我们这个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太需要了别人接待和帮助啊。在保这个约翰那个三书也提到啊，你们要助人前行，他们为主的缘故到处奔跑，你们要助人前行。所以这里也是这样，这边保罗勉励教会要接待，要帮助，帮助谁？要帮助菲比，接待帮助。那对着那边是什么？就是忠心守门。所以忠心守门的工作，我们知道守门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你要和许多人联络，许多人来接触，什么人都要进出，好像教会一样，你看每天要进来多人，出去多少人，进进出出。所以一面是忠心守门，一面是接待帮助。还有这边呢，菲比说他是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也帮助了保罗。那对着那边就对谁啊？对那一个第一个守门的组长，叫做米施利尼亚。我们要做米施利尼亚，米施利尼亚是主的盟友，他是主的盟友，所以两边相对，甘心做主盟友，你跟主做朋友。我们常常喜欢跟人做朋友，哪个人靠得住？哪个人不会变心？哪个人的爱是真诚的？所以要与主做朋友，甘心做主朋友。这个见面就是菲比，素来帮助多人。这是保罗为这个姊妹做的见证。为什么他保罗那个见证他素来帮助许多人？那这个面去也是因为这样的人一定是跟主做朋友。一个跟主做朋友的人，甘心与主结盟的人，他一定是能够素来帮助许多人，许多人因着他都能够蒙恩。这是一二，再看三节。三节我们两边相对，这边是问百基拉、雅基拉，百基拉是姐妹， 也经常是弟兄，所以这是夫妻两个，是保罗的同工。现在呢又到了哪里呢？又到了罗马，所以保罗特别亲切地问他们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保罗不忘记同工，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所以你可见的呀，保罗的同工呢多么宝贝，爱保罗爱的什么呀，命都不要。哪个人爱同工爱到这个地方，我们好惭愧啊。多年的同工，曾经跟他一起同工，他爱到这个地步，是吧？这个百基拉雅基拉，说明百基拉雅基拉在跟保罗在一起说，他们里面真正的有主的道，真正里面有主的道，所以才能够做到。所以说，将我的命啊，为我的命啊，将自己景象都置之度外。所以保罗说，不但我感谢他，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两边相对啊，我们先看这个第三节，这个第三节就是。天国勇士不顾性命，这对夫妻真正是天国的勇士。这对那边就大能壮士完全舍己，你要做守门的，而且特别提到这里好多次啊，提到做守门的要做壮士，做勇士，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勇敢。如果你没有点胆量的话，那随随便便你就接待，不该接待你也接待，假弟兄你也觉得不错啊，人情仁爱，好好先生，烂好人，那你就不配做守门的。这两边相对，那么是大能壮士完全舍己，这边就是天国勇士不顾性命，就这改接了也接了。这边是主理同工，那边是得主报仇，那边是那个守门的名字的意思啊，得到主的报仇，就是还是米斯利尼亚，米斯利尼亚的意思能够得到主的报仇。你今天只要是在主理彼此同工。下面四节五节大家注意，对的那边就是啊，那边是什么？对俄别以东的，俄别以东的家，两边相对。这保罗说，不但我感谢他，连教会外邦教会也感谢他，就是教会感谢那边呢。俄别以东的子孙是蒙神纪念，俄别以东第一个儿子就是撒加利亚，蒙神纪念。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啊，你忠心。你好好的守门，一定蒙神纪念。这边见面就教会都感谢他。这百基拉雅基拉也是守门的，这是被保罗造就的。因为第五节就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雅基亚是归基督初阶的果子。你看保罗多细致啊，每一个人可以说都在他的心上。所以今天就告诉我们，怎么样配做守门的人？你要把每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你都要放在心上，这才是守门的人啊！祷告没有两句就结束，今天想祷告为几个人祷告，明天早就忘记了。尤其是我们所接触的、所经过的、所走过的地方，因着我们蒙恩的人，我们可不能忘记。只要你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要为他们祷告。这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说明百基拉、亚基拉是全家事主，是一个家庭的教会，全家事主。这个人呢就蒙神赐福，蒙神赐福。这个人呢也是俄别以东，俄别以东也是全家侍奉神，非神赐福啊。一面告诉我们，那边都是大能壮士，说俄别以东的家呀都是大能的壮士。那对在这边是什么？大家看，对在这边就都是传福音的勇士。所以保罗说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阶的果子，这可见呢。他们传福音啊，许多的蒙恩典。再看六七两节，又问玛利亚恩，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当你纪念某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他在为主多受劳苦。所以我们神的家有些肢体真是默默的在为主受劳苦。你比方做饭是最复杂又最繁重的工作，最操心也最难做的一个工作啊！神的家里面许多事物都是。他们是默默的在为主做工，所以什么呀？两边相对，见面是多受劳苦，对着那边都是壮士。主兴起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什么精兵、勇士、壮士，那你就甘心多受劳苦。那么是蒙神记名，这边是蒙主纪念，蒙主纪念。所以保罗一一问安。第七节又问我清楚，又问一同坐监的安东尼古和尤尼安安。 这两个人是跟主跟保罗曾经一同坐监，而且是保罗的亲属，保罗纪念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保罗介绍的多详细，问安就问安德了，他说的这么详细。保罗这里也证明他多么谦卑，我虽然是基督的使徒，但是他们比我先做使徒，是先做使徒，而且是使徒中有名望的。那也就是同时也就是介绍让教会都要服从，都要看重。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多受苦多得人。保罗因为坐监，而且呢他也关心别人，和他同坐监人他也不忘记，所以多受苦坐监不是受苦吗？多受苦多得人，那面就子孙最多守门，那面就俄比族，俄比族子孙有多少？62人。这62人不是说子孙，乃是守门的班长有这么多，乃是说这个大能的勇士有这么多，守门的班长是大能勇士，都是精明的，都是忠心的。接着看8、9、10三节，又问我在主里所亲爱的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同我们同工，这就简直算不错了。在保罗是一一的提名问安，那说明他把这些人都放在他的心上，是在他的代祷中。所以保罗是把众教会放在心上，真是忠心的祭司。我们这个旧约祭司前头有胸牌12块什么宝石，代表什么？纪念以色列各个支派，都放在心上。这两边相对啊，8、9、10三节，这边是主里问安，那边就是都是壮士，主里问安，这边是主里同工，这些他的同工啊，主里同工，那边是警醒看守。这边刚才第7节我还忘记了啊，第7节啊，这边是使徒中有名望的。你看看什么叫使徒中有名望的？对的，那边就是善于办事的壮士。有名望不是说你这个人名誉怎么怎么样，外面名声好，那你实际你是善于办事，善于来做使徒，善于教导，善于处理一切问题。这两边上的那边是善于办事的壮士，这边就使徒中有名望的。好，我们再接着看啊，这边第9节他说又问在基督里我同工的谁谁谁安，就说明主里同工，主里问安。我们不能忘记任何一个在主里的同工，保罗没有忘记主里同工，主里问安。对的，那边就是忠心警醒守门防范，告诉我们具体的做守门人要忠心要警醒啊，要守门要防范，守门就是防范你，防备仇敌，防范仇敌。那边立为长子，立为长子，这边呢就是不配蒙恩的，不配蒙恩的。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主里一一问安，这边那边就是做守门的班长，那边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所以你要做班长呢，就是做守门的领袖，带领人守望。那对着这边你就要把每一个人放在心上，在主里一一问安。问安就表示关心关怀纪念不忘。我们也像保罗一样，保罗是只关心别人不关心自己，这个才好，那才真正有事。还有呢，这里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经过试验，所以一些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怎么样对着那边就做守门的，做守门的也要经过试验。这个我们可以看在听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也告诉我们，做监督的也要经过试验才能够做监督，做监督执事长老不是随便做的，而且特别知道刚刚信主的人不能够做执事做监督，免得落到魔鬼的网络里面，要经过试验就经过考验。所以对着那边就是同在殿里按班供职，这边就是在基督里经过试验，那你才能够跟大家一起同在殿里按班供职，办殿里的事情，同在殿里按班供职。 再看十一十二，又问我的亲属希罗天安，问拿七数家里的人安，家里人一般都是家里的教会啊。又问为主劳苦的是非拿氏和土富沙氏啊，都是土啊，土非拿氏和土富沙氏，这都是姊妹，过去姐妹都是什么什么教，比如现在中国过去也是这样，张王氏张李氏，就这个意思。问这些姊妹安，除了这两个姊妹以外，还要问谁呢？问可亲爱的为主多受劳苦的比细氏安。比细氏这一位啊，一定是特别的劳苦，也特别的可爱，特别的舍己，特别的敢于牺牲，肯牺牲，关心爱别人，所以才能够这样，说是为主多受劳苦啊，也就是可亲爱的。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那面是什么呢？无论大小，分手各门，无论大小，分手各门。那对着这个就无论男女，亲切问安。你不管大小，大家都分手各门，说明老少都同心。现在常常讲，哎呀，这个老年的老一代跟少年一代有代沟，我想在主里不应该有什么代沟，什么沟也没有，什么鸿沟也没有，在基督里不应该有鸿沟，在基督里嘛，一个心灵，一个脚，从一个心智，同一个心智，同一个领受。所以这就是无论大小分手各门，对着这个无论男女亲切问安。保罗也不分老少，也不分男女，也不分有学问没学问，像这些个比气事的这个事那个事，这些个姐妹们我想一定没什么文化，大老粗，但是保罗亲切的关心，一一的问安，一个都不漏掉。所以两边相对见面，为主多受劳苦，对着那面就是守门的精明谋士。这就是两方面都需要，一方面我们需要像这个比细氏一样为主多受劳苦，不怕脏不怕累，干活流汗都不怕，为主多受劳苦。但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有这种精明和什么谋士，有谋略，有精明有谋略，那边就是为主，那边是守门的精明谋士，谋士就是有谋略，你倒很劳苦，但你笨得不得了，做了很多事啊，真是人家可以一会儿就做完，他也做，做半天做不完，那你这个笨也不对，是吧？没有精灵，所以需要属灵的智慧。解释三十四，因为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个鲁弗是谁？就是当初背耶稣十字架的那一个叫什么古尼奈人西门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鲁弗，一个是亚历山大。所以保罗特别问他安，而且他们全家都蒙了恩典，所以你有份于基督耶稣的苦，以后全家蒙恩。所以母亲，他的母亲保罗说就是我的母亲，可见的这一个母亲真是成了众教会的母亲，一切神工人的母亲，说明你有爱的怀抱。所以两杯相对，你两杯相对，这边是父十架全家蒙恩，父十架是指着古利奈西门，负十架，你背负十架，全家蒙恩。对着那边就忠心看守库房的，忠心看守库房也是蒙恩，一定也是蒙恩。还有十四节，又问雅辛奇、雅辛奇土等等这些与病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恩，那就是提了这几个名字，这几名字可以说圣经大概只提这么一回，不大出名。保罗也纪念，我们有时候容易纪念什么呀？出名的人，哎呀，这位大家都认识，可爱呀，宝贝呀。但是可能你只见过一面的人，你有没有记住？保罗都纪念，一个个都纪念，每位弟兄一一问安，两边相对啊，这个就是每位弟兄一一问安。那对着那面就般般相对，忠神所托，般般相对，忠神所托。最后还有十五十六节，我们看，又问这些人啊和他的姐妹并什么并阿林巴并与他们一处的众圣徒安，这就是为众圣徒警醒，那么是轮班替换守门，你要为众圣徒警醒，你要轮班替换大家守门。 16节，16节也是个小节，这个念嘛就是19节也是个小节，就是一个借语。这边说你们亲嘴问安，保罗不但问教会安，而且让他们彼此问安。亲嘴问安是好的，表示爱心联络，但是勿要圣洁，不能问安问安，这出了邪情私欲。勿要圣洁，现在不是吗？大家握手可以握手，但是也要圣洁，不能握起没完，或者是一些个带着邪情私欲来握手。基督的众教会则问你们安，两杯相对，这些重点就是彼此勿要圣洁，那么是单单向神忠心，那么是忠心，这么是圣洁。你只注意忠心，你不注意彼此的圣洁，那你也是不够，也是没有忠心。忠心的意思也就是忠守主道，忠心的守住主的道。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20节到32节，那么17节到27节。第二段的题目是忠心固守真道，警醒防备诱惑。忠心固守真道，警醒防备诱惑，这是第二段啊。我们接着看啊，第二段的名字我们就没有功夫这么细念了。利未的子孙有亚西亚，掌管神殿的府库和圣物的府库。下面主要这些讲了利未子孙的各族啊，掌管府库的名单，掌管府库和圣物，这就是属灵的丰盛，也是要守住主的主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所托付我们的真道善道，我们要守住。有格顺族的，还有摩西的子孙的这些人包括在内，有摩西的子孙，也有格顺的子孙，格顺族的这些人啊，我们都不一一念了啊。他们都是掌管神殿的府库。24节，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希布叶掌管府库。我们知道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格顺有一个儿子是约拿丹，是拜偶像的一个祭司，是不好的。但是同时格顺另外一个儿子希布叶是好的，是什么呀？是掌管府库的。掌管府库说明给你重要的托付钥匙，说明这样的人是值得信任。如果人家不信任你，绝不把钥匙给你，绝不让你掌管府库，管库房，管重地，比如神家的奉献，一些钱某某人你要让他管，是吧？底下还有他的兄弟等等。底下26节，大家看这示罗密，特别这样提到示罗密是谁呢？是前面一节希基利的儿子示罗密。示罗密的意思是和睦的，你掌管府库，你要忠心警醒守住主道是对的，但是你也要和睦，你不能一天跟人吵架。和他的弟兄掌管府库的圣物，就是大卫王和众族长领袖所分别为圣物，都归他们管。他们将中间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这些个人家奉献的东西我们要守住，有的若是首饰，是珠链啊，有的是人家存在我们这里什么东西，不要存存都丢掉。先见撒母耳，还有扫罗，还有约雅等等，他们分别为圣的物都归他管。最后我们看29节，以斯拉族有什么？基纳尼亚和他的众子做官长和士师。官长士师主要是审判百姓的，作为审判百姓的，那你特别要什么？公义公平，我想这个最要紧。所以大家自己参考生命记17章，生命记17章8节到13节，那那一段就讲到以色列无论有什么诉讼的问题，就要到祭司面前来求审判啊，到审判官面前。这个审判官呢，就要把神的判语赐给他们，判语，这个判语就是神的话，你是错在哪里，你今天是出了什么问题，那百姓要听，如果百姓不听的话，要受罚的，要被剪除的啊！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士师们他们心中要有主的话语，还有管理以色列外事的，对外交往的，对外联络的，还有希伯伦族有1700人都是壮士，是在河西办理神和王的事，就是在河西有1700人。另外呢，在河东，那就是32节了。三 呢是说基布伦族有这个族长，他是在大卫做第做王第四十年的时候，这个人很会得人，这个人叫做耶利亚，耶利亚非常会得人，他在基列的亚谢从这个族当中啊寻得了大能的勇士，寻得了多少大能勇士？2700人，比前面何西亚多1000人，那边是1700，这是2700，都是壮士，都做族长。大卫王派他们在流便之派、加德之派、马拿西派之派中办理神殿的事，办理神和王的事，所以就说明办理神和王的事需要多少的领袖、多少的班长、多少的这些个怎么样忠心的人，需要什么大能的勇士，这些都是大能勇士。有多少呢？这加在一起你看有3000-4000人啊，所以我们求着这是在大卫做王最后的时候，第40年的时候。那你说为什么要这么多？那当然是为所罗门的殿所预备的，为了所罗门做王应该有这么多的人啊，真正的是成为勇士，能够什么办理神和王的事。所以说这点啊，我们请大家看最后一段17节，保罗在最后一段是特别要提醒教会防备仇敌，防备诱惑，提醒教会要防备诱惑，防备仇敌。他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要躲避。我们常常又不留意又不躲避，来一个人啊，不能够随从，不能够什么样轻易的上当。他是叫你们跌倒的，他简直就是个绊脚石。背乎所学之道，好像今天的东方闪电一样，他把你们都给掳掠走了。因为这样的人是不服侍我们主耶稣基督，只服侍自己的祝福，这样的一天就是为吃为喝，属肉体的人，属血气的人，服侍祝福就是假吃假喝。菲利比书第三章第19节说，这样的人是什么？以杜甫为神。所以保罗说，我屡次告诉我现在有流利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沉沦。所以而且用花言巧语诱惑这些老实人的心。我们就看17、18两节啊，两边相对，防备被盗诱惑，你要防备那些个被盗的诱惑。对的，那边就是管理府库圣物，这很清楚了，府库圣物要管理好，你要守住主的道，那么你要什么呀？不能够随便的接待一些不该接待的人，要防备，要防备。那么是忠心守门，这边就是坚守真道。一个坚守真道的人，他就不轻易的被诱惑，被人拉去，被人拐骗。那边是忠心守门，这边是坚守真道。还有18节，这边说只服侍基督，他们不服侍基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只服侍基督。对的，那边就是做守门族长，你做守门族长，你要只服侍谁呀？只服侍基督，不能够服侍杜甫。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这么说，做族长领袖对着这面不服是祝福，我们也吃也喝，但是我们是为主而吃，为主而喝，可不能一天服是祝福。你看有些一天到头，一年到头就是想吃想喝，赚钱赚钱就是为了吃喝，为了肉体享受，今天做族长可不能这样。再看19、20，你们的幸福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所以保罗一方面提醒，一方面鼓励，你们已经顺服了，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是我愿意你们，还要提醒你们在善上聪明，恶上愚拙，这两句话很要紧。我们这个耶利米书啊，在耶利米书就提到什么？耶利米书第4章，说明这些个百姓是什么样啊？有智慧行恶，却没有智慧行善，这不是这样光景吗？善上愚拙的不得了，恶上好聪明啊，心眼多的不得了，浑身都心眼了。反过来，我们要在恶上愚拙，我们在善上聪明。所以对他那边去，就是忠心掌管神殿府库， 一个中心掌管行政府的人，你要在擅长聪明，这算是一种擅长聪明，就是说你在组织工作你要积极努力，你蛮有智慧，蛮有谋略，蛮有聪明，你在邻里查看，认识魔鬼的诡计，防范恶成愚众，你别在犯罪的事上好下功夫，我怎么贪心，我怎么占便宜，我怎么得人，我怎么讨人喜欢，我怎么叫人人说我好，我怎么得人称赞，哎，许多人在这点很下功夫。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等人，我们要在善上聪明，恶上愚拙，两边相对。保罗特别是在二十节，我们现在接着看二十，是有二十么两节，第二十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这是个宝贵的允许。十九二十你要连着看，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擅长聪明，恶善愚拙，谁是恶善愚拙？基哈西就恶善愚拙，人家以利沙说我起誓我不要，是吧？你乃曼你多少财宝，什么什么车马带来的，我一点都不要。基哈西说好了，我的师傅不要，太傻了，我聪明，我起誓我要，那你叫恶善聪明。扫罗也是这样，扫罗要了半天要个名，名有什么用啊，他实际东西什么都没有，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在善上聪明，恶上愚拙，下面就允许赐平安的神一定快要把撒旦建在脚下，这意思你就能够得胜有余，战胜魔鬼撒旦，而不是被魔鬼践踏。基哈西最后就被魔鬼践踏，我们要反过来践踏仇敌，这样的话主的恩常和你同在，所以两杯相对，这边是践踏仇敌，那边就是掌管府库，一个真正践踏仇敌人就能够掌管府库，掌管府库有属灵的权柄，你属灵的权柄就践踏仇敌，两边相对，那面是什么？那面一个名字也是做神的俘虏，做神的俘虏，可能我根本没给大家念二十节，有一个人名字的意思啊，哦，就是第二十四节，希布叶，摩西的孙子、啊、有个叫希布叶，希布叶的意思就是神的俘虏，我们要做神的俘虏，什么意思？甘心被主得到，不要自己的自由，做出爱的俘虏。那对的这边是什么呀？这边就是神的恩常和你同在，神恩常同在。好，我们现在接着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因为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信所激发得问你们安，我这代理写信的得救在主里问你们安，这还是继续问安，两边相对，在同工们问安，那边就是都是忠心守门，保罗和保罗的同工都是忠心守门的人，所以他在同工们问安，这边是固守真道奥秘，那边是掌管府库圣物，这边就是对保罗，保罗就是固守真道奥秘，怎么样表现出你是真正的固守真道奥秘，那你就是关心每一个人，关心每一个人，是不是忠心为他们代祷，在写信里爱心纪念每一个人，纪念你二三二四，大家看，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有问你们，这个人都宝贵，又接待保罗，又接待全教会，问你们，那接待我接待全教会问你们，成为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阔土也问你们，所以保罗是个个都想到了，没一个不问安的，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待人问安，那面是修造神殿。这么多的材料做什么用？修造神的殿，这边是待人问安，这边是接待工人教会，该由保罗说接待我也接待众教会，所以这样人是值得问安啊，也这样人值得尊重啊，叫做接待工人教会，那边就是分别为圣献给神，真正是分别为圣献给神。二十四节，这边是啊，这个 两边相对可以说是爱理联络。这么孟安什么意思？就是爱理联络，对着那个就掌管圣物。你真正把神托付你的工作，圣物就是神托付我们的圣功。神托我们的圣功，我们要这样的掌管，就是你能够守得住，管理的好，忠心警醒，使不至于失落。那这边就是伊伊文安的爱与联络。最后啊，25、26，我们先看25、26。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句话很长，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说的保罗祝愿他们啊，因主道而得到坚固。这个道就是隐藏的奥秘，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也就是历史历代这什么这个隐藏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福音的真理，这个奥秘就是主的真道。所以保罗祝愿我所传的那个福音和讲的耶稣基督和这一个奥秘能够使你们的心得到坚固，心得到坚固。这个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了，已经启示出来了，显明出来了，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之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幸福真道啊。到26节为止，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保罗呀、这边是什么？传神的福音，那边就是设立这个士师和什么呀？和官长。士师官长要传神的判语。刚才我们引证了《申命记》17章，所有做士师的人，你里面要有神的判语，你才能够传神的判语，解决民间一些问题，是送诉的问题。这边呢，保罗是传神的福音，那么传神的判语，这边是做忠心的仆人，保罗是神忠心的仆人，那边呢就是做官长士师。忠心的仆人就关心教会，使得他们得坚固。写信的目的不但是问安，第二个意思就是坚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题目你可以看出来了。写信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是问安，就是爱与联络；第二是什么？坚固，使教会在真道信仰上得到坚固。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传神隐藏奥秘，保罗就是传神隐藏奥秘；这边那边就是办理神和王的事，办理神和王的事。这边保罗是坚固教会，那边是管理百姓，管理百姓，那边都是壮士。那边呢，特别讲的这些个人兴起了这么多人，管理河西的，因为管理河东的，那边1700，这边管理河东的有2700，这么多人被主兴起，都是壮士。对着这边就是怎么样是壮士？这边就是真道坚固啊，在真道上坚固才是壮士，才是壮士。还有一个意思啊，你看看这里保罗说什么呀？这个福音呢、是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使他们信服真道啊！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大能的勇士。你说什么叫大能勇士？大能勇士就是传道卫道，要传主的道，还有捍卫主的道，这是大能勇士。那面是寻得大能勇士，特别提到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做王第40年，那就大卫临终之前了。你看他心里这么迫切啊，有这么一个族长为他寻找了多少2700大能勇士。那这些大能勇士做什么？对着这边就领万民信真道。所以我们做大能勇士，求主兴起大能勇士做什么？这些大能勇士被主造就好，制服己心啊。那对着这边就领万民信真道。我查了一下英文，什么叫做使他们信服真道？信服真道的意思就是使他们信真道，使他们行真道，偶备遵守主的真道，又信又行。所以两边相对，信行主道，这叫做信服真道的意思。什么叫服啊？你又信，你还要遵守。信服真道就是信行主道，信道行道。对着那边大能有时就要制服己心。我们怎么制服己心呢？就是你对主的道你要信，你还要去行，在行的过程当中，就是要 服自己。我们的心呢，最不容易制服，只有主的道改变我们，造就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被主制服。最后一点，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保罗最后就是讲，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那面是独掌勇士兴起，这边就是神得到完全的荣耀，都归给什么？都归给神。那就是这个神得完全荣耀，那面是独掌勇士兴起来。一面可以说，为什么这么大批的勇士兴起来？对面这边就依靠独一真神。保罗这边特别提到，是独一全智的神。你不依靠这位独一的神，怎么做勇士？怎么能够应付一切的仇敌？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人？所以今天两章圣经非常宝贵，虽然这么多的名字，这边也是名字多，保罗那边也是名字多，多得不得了。但是这里面的意义给我们看到，保罗就是一个忠心守门的人，关心众教会，一一的提名，用爱心问安，为了联络教会，联络教会问安。第二段呢，保罗呢是坚固教会，让他们防备仇敌，是两边相对，守门与问安，一面是防范与坚固。做守门的要防备仇敌，这边就是要坚固。好，我们今天结束了。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警醒守道，你要守住主的道，警醒守道，得胜丰盛，主教导我们征战，救我们脱离那害命的刀，你得胜，你才丰盛，儿女才蒙恩，得胜丰盛，蒙福歌唱。我再说一遍，警醒守道，得胜丰盛，蒙福歌唱。神的家，神的教会太需要守望者，所以求主把我们兴起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做守望者。我们自己先守住主的道，我们在那个为神的家，为神的教会守住主的道，也带领别人守住，关心别人，联络教会联络人，关心人，提醒人，警戒人，这都是守门的人应该做的。好，我们就到此为止。